台湾前驻美代表萧美琴在2023年底辞去了职务，投身台湾正副总统选举获胜。接替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的余大雷呢，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畅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政府的美中台关系，美国与台湾在军事和经贸交流的进展，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军事、法律威胁，包括宣布最重可判死刑的反台独22条意见，以及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等等。下面请看完整的专访内容。
好，非常感谢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余大雷大使今天接受我们的美国之音的专访，大使您好。首先呢，我想先请教您哦，就是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上台之后呢，他是说他会继续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外交的路线，不过我们也知道世界局势跟台海局势一直在变化，那相信其实赖总统本身也有他想要来开创的一个外交政策，可不可以请您大概简略介绍一下赖总统未来的一个外交政策路线大概是怎么样，特别是在美台关系部分。
谢谢，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接受 VOA 的采访哦。赖总统其实在选举期间还有在这个选上跟上任之后已经多次重申他会这个承袭蔡总统在外交路线然后这个不会变，然后承袭蔡总统的这个四个坚持就我想坚持宪政自由民主宪政体制这个中华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还有这个不容主权被侵犯或者是这个并吞，还有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这个未来是由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从蔡总统的这个四个坚持到他所提出的四个这个支柱都凸显了就是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主权在民的这个意向。那当然他有提到要加强针对这个国防的这个就是有自主的国防、坚强的国防，面对外来的这个这个侵略或者是这个侵扰，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安，还有这个要加强跟友好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样子能够一起面对这些挑战，最后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这个。两岸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都是他一再强调的。那我想最重要就是蔡总统时代跟现在，就是我们要强调台海的稳定与安全，我们这个维持这个现状 status quo，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这个，就是我们需求跟着这个希望就是稳定与安全。我们不想制造争端，但是中方。他们一直在他们是争端的制造者，不然不是我们在派飞机，不是我们在派军舰，不是我们在派无人机在骚扰我们的空域。我们希望能够跟中方能够平等有尊严的做一个有效的这个对谈。我们的这个橄榄枝一向是伸出来的，希望他们也能够认真的这个对待这个看待这个方案。那最重要的是赖总统也公开呼吁说。中方必须要体认，必须尊重，也必须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在这个之下，双方谈就可以谈，有这个基础去谈。
说到这个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哦。中华民国有好几个邦交国，其实在这个蔡总统执政八年期间，有9个友邦断交了。那么在赖总统胜选2天之内呢，诺鲁共和国也跟这个中国建交了。接下来您是否担心说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是否跟美国方面做沟通？美国是否也有担心，或是更多的这样台湾的邦交国会不稳定，或者是协助台湾来进行巩固呢？
当然，我们一向在向我们的邦交国在这个善意的这个提醒他们，这个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要对这些国家接近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中华民国在那边是有大使馆，他们主要目标就是把这个大使馆拿掉，就像对他们讲是一个下一盘棋， 啊，每一个国，我们的邦交国就他的一个旗子，他把它拿掉之后，他只要离开这个棋盘之后，这些棋子对他们就不重要。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提醒他，也看得到中方对这些我们之前的邦交国做出了很多浮夸的承诺，我帮你盖这个，我帮你做那个，我给你台湾卖的东西，我全部可以买，不但是台湾买的东西，你们所有国家产的东西，我都可以帮你买光光，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大人口的这个14亿人口等等的，所以这些空洞的承诺一旦落实了，跟台湾断交、跟他们建交之后，基本上就是不会发生了。那现在其实很多我们之前的邦交国，他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懊恼，因为中方没有把他们承诺实现。那在这方面，但是我们也不会跟他们玩这个所谓的金钱外交或者支票外交。台湾是一个守法规的国家，我们不会从事这种游戏。那有关美国呢？美国但他们也很忧虑说。这些国家，因为通常是一个在就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国家，那他们这些小国家一旦被中方这个进去之后，也常常会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后果，比如说债务啦，或者是刚刚讲透过一带一路，他们去盖一些非常庞大根本没有需要的这些工程，大港口、大机场、大的会议中心，盖完了之后，其实就变成所谓的蚊子馆。没有在用，但是他们这个庞大的建设所承担的对中方所承担的这个债务是他们没办法清还的，然后必须还要还，或者甚至因为这样子这些东西就归中方所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债务陷阱，或者是这些发展是对这些国家其实都不好，所以中方也呼吁没有，对不起，美国政府也常常呼吁，经常呼吁我们的邦交国。其实跟台湾的来往 是有对他们有利的，他们也呼吁这个跟台湾的互动，是健康的，是对他们是互利互惠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得到美国的一些这个对我们邦交国的鼓励了。
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啊，其实拜登政府多位还有各国元首多次也做出相同的这个呼吁，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国的前解放军的舰长驾快艇直达淡水的港口，包括澎湖的渔民目睹中国潜艇出没在海峡中线附近啊，所以中国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这样的一个作为也已经引起了像美国智库 CSIS 说中国以孤立手段就可以夺取台湾，我想请教您对于现在台海局势紧张的看法，以及您跟美方、跟美国方面是怎么样来做沟通？美国方面有跟您表达这方面的担忧吗？
其实我们当然，台海的安定、稳定跟这个和平，这是一个台美双方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在讨论，或者是互相比较我们的这个资讯的一个。这个经常在做的事情。那至于中方，在这个对台海的做这些比较积极这种侵略性的这种动作，包括在台湾领海，包括对金门、马祖等等啊，是做用海警来做一些不当的这个侵入。当然我们都军方或者我们的这个海巡都很注意，必要时候会采取驱离的这个措施。但是所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增强我们的国防，这个海巡能力，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在改进的。包括我们这个，兵役的时间也延长，从4个月延长到1年，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全动署在加强我们除了军方以外的有关民间怎么样去应处这个一些这个紧急状况所需要所采取的措施，这个都在我们的加强中，所以这个一切就是希望台湾做好最好的准备，来应面对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保护了，那也在别的国家看到我们有这个决心之后，他们才会来帮我们忙。那我们也感谢包括美国还有很多理念相近国家。的这个支持，不光是在装备上的支持，在训练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也很重要是在国际间的舆论，不光是美国、刚日本， 甚至在 G7 还有很多国际场域多边双边场域之中，不断的这个呼吁跟重申台海稳定安全的重要性，维持现状的重要性。因为台海发生任何事情，不光是台湾海峡的问题，不光是台湾中国大陆的问题，是不光是印太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台湾的这个经贸在世界占一席之地，然后台湾海峡的这个航运也是占全球航运的很重要的超过50%的百分比等等，所以任何在发生在台海的这种动乱，对全球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很多国家，包括欧盟、包括美国、日本等，一再呼吁，直接呼吁中方不要这个把搅这个浑水，把事情弄得更严重。那我们跟美国当然还有很多议题要谈了。我们刚刚提到第一题，就是我们跟美国主要谈什么？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确保台湾的这个安全与稳定。那美国在国会已经这一个期，国会已经通过80个友好的这个决议案，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这个友好决议案。美国行政部门拜登总统在他任内已经对我们发布了。宣布了15项的这个武器的这个贩售，也用透过还有透过别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取得应有的装备。说过presidential drawdown， 由总统的那个命令直接拨付一些武器啦，或者是用赠送啦，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这个加强我们通常是透过采购以外的一些方式来取得必要的装备。还有我们跟美国在经贸上面也做了很多成长。我们这个那个21世纪的这个贸易这个议题，我们正在谈，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现在正在进行第二阶段。还有我们正在推动的这个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议案，现在已经在通过了众议院，现在在等参议院通过。那这个是不光是双方政府希望赶快通过的，我们双方的这个民间企业也希望赶快通过，因为避免双重课税一旦通过，这个会对台美两之间的这个互相的投资会有很重大的进展。
待会我会跟您来谈到跟台美之间的这个经贸的部分。不过最后一个跟军事相关的是，我想问您是，拜登总统在这个最近专访当中第五次提到，可能不排除以军事来协助防卫台湾，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您怎么看拜登总统这五次这样子的发言？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政府还有各界，不是光行政部门，包括国会。我刚刚提到国会已经在这一个会期通过包括超过80个有台的决议案。不过我们也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常年来对于台湾的支持，基于这个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的这个基础上所给予台湾的各项的这个协助，所以各项对台湾的友善的这种表达我们大家都欢迎。不过我要再强调，有关于台海的和平稳定，不光是装备上这个增加就会感觉更稳定。中方最近是用法律战想要改变世界对台湾的认知，透过这个一直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是这个就等同于国际间认同一中原则。这个完全是一个，对不起，是吹牛，是一个假象。因为2758号决议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没有提到中华民国。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谁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位，就这样子而已。美方也这个公开的这个去反驳中方的这种立场跟看法。那另外一方面，中方最近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惩治台独的22项建议那做了这些非常比较严厉的这种措施，说这个可以这个即使人不在也可以这个接受这个司法制裁，甚至可以被判死刑只要任何帮助台独或认同台独的，甚至外国人可能都列入这种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相对台海两岸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他在把台湾推开，而不是在把纳入。所以呢，我们在 昨天就是6月26号也发布我们提升、哦、这个呼吁这个警告，呼吁我们国人在没有做不要做不必要的到中国大陆、香港跟澳门去旅行，因为这些法律他们通过了国安法，这个刚刚讲的那22项建议跟这个那个反台独法，会让我们人民到了他们的辖区之内，会产生危险。他的这些什么12项建议、22项对台湾没有司法管辖权，对我讲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没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采取小心。还有刚刚另外提到就是，中方在6月15号开始执行了海警三法，海警第三号法令就是造成中国海警6月17号对菲律宾的海警做制造冲突的一个依据，所以他们也要借由这个法律的方式，要把他所认为是他的部分，台湾海峡整个南海、东海，列为他们的这个变成他们的内海，他们用法律想要来制造这个印象，这个是我觉得不光是台湾，国际社会都应该予以驳斥跟反对的。
是说到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观感，我们知道呢，很多人都说所谓的这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第一个是想请教您，就是这个乌俄战争对于台湾那个启示是在哪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国内，其实有些声音现在开始在有点战争疲惫，说啊，乌克兰拿好多钱，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给钱给外国？那是否也会担心说，对于台湾的支持也可能会像乌克兰一样，未来可能受到阻碍呢？
当然，当然，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个比喻，当然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当然我们跟乌克兰跟状况不完全一样啊，当然有不同的状况。但是，基本上乌克兰对台湾的确提供了一个镜子，就是说，在台湾目前的状况是有可能向乌克兰发生，因为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国家去侵略一个比较小的。那在这个可能也会在我们这边发生。那以前很多台湾民众认为说这个战争不会发生了，看他一片欣欣向荣，一切都很好，怎么可能会这个房子被炸那个？但是当他们看到在吉普的这个画面，飞弹降来把我们这个房子炸掉，公寓被炸毁，人民开始要往外逃的时候，的确是有点警惕作用了。所以我们这个对于增进我们的国防这个能力，我们国人基本上是赞同的，包括这个兵役的这个延长，基本上国人也有这种危机意识，也认为说应该有所的支持。那至于美国民众或舆论对于这个援助其他国家要不要花这么多钱，或为什么要援助这些国家，美国毕竟在全世界具有领导地位，有些人说这个现在国外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只要聚焦一件就好，其他都不要去管。但我相信美国以他的目前的能力跟他的领导地位，他是有能力，就像以往是有这个能力去处理不同的多元的这种危机跟状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时几个战场在进行，还有在这个冷战时代也是多种，所以我相信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那至于就是说美国舆论对于这个要不要继续针对其他国家做这个援助，那当然这个我们驻美代表处所一直在做的就是维持这个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这个良好的互动跟关系。那最近如果有人要描述台美关系的话，都常说是坚若磐石。那的确台湾在美国所受到的支持是相当高的，在美国国会是两党参众议院这个普遍支持对台湾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坚持，从这个 supplemental bill 在投票的时候显示的出来，台湾所得到的支持是最高的。但我们也不因为这样就自满，所以我们会经常还继续的跟美国各界人士、政府、华府、国会，我甚至常到其他州去跟地方政府官员、州长跟这个学校去阐述为什么台美关系重要，不光是因为台湾是这个 semiconductor 是半导体的产地，92%的这个那个高阶在台湾制造，还有60%是一般的是在台湾制造。不光是这个半导体，而是因为我们是也是重要的经贸伙伴，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这个经贸伙伴，我们的经贸贸易量是高于美国对巴西或对印度或对荷兰、意大利、法国还要大，所以台湾虽然小小的一个岛，但是我们的经贸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印太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第一岛链，就是维护自由民主的第一阵线。我们是在这方面是伙伴。还有很重要是我们价值观是一样的。虽然说你说这个钱比较重要，投资比较重要，但是价值观其实非常重要。美国的独立精神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身上。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现在的价值观也是跟美国一样的。你说价值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然的话，美国不会在249年前在 Lexington 这个地方有70位民兵去面对了当时最强大的700名。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英国这个部队，就是他就是为了捍卫自由民主，能够继续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生物之下。台湾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中国大陆对我们这种威胁，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老百姓希望，也坚决希望能够继续活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之下，所以我们会坚决维持这个立场。
说到中国的施压，我们知道中国对台湾进行很多经济上面的压力，包括说这个 RCEP 是没有办法加入。那不过呢，美台经贸中间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您之前这个 Select USA 刚举办，台湾的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这个产业非常受到重视。您跟我们讲一下说美台之间的经贸现在有哪一些关卡还需要来突破的，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进展，包括像您说的双重课税啊，21世纪贸易倡议现在的进展怎么样子？
21世纪的贸易倡议，我刚刚提到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而且已经被这个立法了，所以这个很好。现在在第二阶段是在就是新政府，我们的新政府就任之前曾经有第二阶段的这个谈判、那想我们新政府现在进来之后，我们会继续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第二阶段也谈完。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这个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刚刚提到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双方能够把这个签署之后，对于台美两国的这个经贸投资，尤其是投资，会有非常重大的这个进展。现在台湾的很多业者慢慢这个在脱离，就是因为生产链的重新整合，有些都离，就是把他们在别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这个生产链要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源跟人力想要重新置在别的地方，那其实美国是一个最好的，不光是台积电来了之后，很多配合厂商都希望你能够到美国落脚。现在很多厂商，台湾厂商现在是在 Juarez， 在墨西哥美墨边境。为什么？也就是因为，就是 profit 这个利润的问题。但是，台美这个避免双重课税一旦通过之后，这个差别会让更多的台湾企业在美国落脚。一样，美国的很多企业，也现在也是在加强在台湾的这个投资。这个对双方的这个企业一旦通过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很期盼，美国政府也很支持，美国国会现在我们也想透过美国国会的密切的协调，看有什么最好的方式让这个避免双重课税能够尽快通过，这个是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也在主要在推动的一个方案之一。
其实今天早上 M Chen 跟这个台湾Business Council 才刚发了一个联合新闻稿，关于这个方面，所以您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会有看到突破呢？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了，但我们不断的跟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因为现在这个法案是在参议院，众议院已经过，现在只差参议院过，但是它是在这个连接在一个美国更大的一个法案，就是美国家庭跟工人的这个纾困法案，这个有一点 内部的问题，这个我们尊重，但是怎么样让台湾这个能够尽快通过，是大家正在协调的部分。当然现在所面临是今年是一个美国，在美国是一个选举年，所以这个会让这个事情可能更稍微比较麻烦，但是我相信至少在今年也许选举完过后啊，可能会有一点曙光，就希望我们还是充满希望这个法案会在今年可以通过。
是，我们知道你来到华府已经半年多了哦，所以在这个华盛顿的诸多的这个外交场合，您是否有亲身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那您是否有机会跟这个中国大使有短兵相接过来？
没有，我跟这个对方的这个还没有机会直接碰到面，但是我目前参加的这个所有的场域哦，在智库，在国会，在外交不同的外交馆舍，我都感受充满的这个友谊跟支持啊。那台湾，这个在这个美国政界跟商界跟这个学界，当然现在有很多谈论的这个的关切，就因为台海的关系，但是对台湾的这个肯定是普遍性的。所以我在华府感到很温馨，因为到处走到哪里都碰到对台湾的认同，对台湾的支持，对我们的友谊是满满的。
我们知道您本身这个曾经担任过拉美司长，西班牙文说得非常好，跟一些这些其他的这些拉美国家的驻外使节是否也有一些直接的交流？那他们对台湾还有对中国之间的看法又怎么样？
当然这个交流是语言是一个能够用这个一样的语言沟通，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如果碰到西班牙或英文的，能够这样子是大家这个沟通上无碍，是很这个相欢见的哈。那不光是我在美国，在我之前在比利时在欧盟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这几年台湾在国际间已经受到广泛的重视。以前在欧美谈台湾有些时候是一个禁忌，因为中国会不高兴什么，但是现在台湾谈台湾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很多事情以前谈到台湾必定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那现在有时候现在台湾这个议题是专门谈台湾，跟中国没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现在也很普遍。所以台湾已经融入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场域中，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遍，然后就我们在国际间在台湾，就是总统跟蔡总统跟赖总统常常讲，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变成跟国际间已经成为这个一份子，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那在这方面我在无论是在华府或在比利时都有这种感受。
是，那最后两个问题啊，跟您刚刚所说的相关，就是说您在这个欧盟期间其实遭遇到很多来自中国压力，导致台湾无法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国际组织。您也提到这个跟这个联合国决议案是有点相关的。所以在您驻华府期间呢，您跟这个美国方面的接触，在这方面的沟通，参与国际组织，还有其他的这些外国有没有感觉到比较多的善意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那有没有实际上的推动？
的确，刚刚讲到这个台湾现在在国际间这个的存在跟这个愿意谈论台湾、触及台湾的议题是越来越多了，包括国际间的参与了。那我们其实从1993年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那一直到现在，包括后来到世界卫生组织啦，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啦，还有 UNFCC 就是环保的，还有这个 Interpol 那个国际刑警组织，我们都一直在推动的参与。那以前主要是靠我们的邦交国在这个大会要提案要帮我们讲话，但是像比如说在今年刚过的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这个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这次不光是由我们的所有的邦交国，除了教育，因为教育不是会员，他只是观察，但是所有的邦交国都为我们这个讲话，还有签署这个 这个请愿书，希望WHO 把我们纳入为这个观察员之外，还有27个国家，就是友好国家也参与了这个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其他国际组织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支持度在台湾是对台湾支持是越来越强的。那事实上把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我想之前也知道这个卫生是没有边境的，在发生 COVID 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影响，其他世界都受到影响，2003年的 SARS 一样，这个台湾也受到影响，当初WHO 想要派人又被阻止，但后来联合国还是派了人，因为他说不行，台湾发生的事情跟全球都有关系，所以台湾也要被关切。所以在这方面国际组织我想台湾是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贡献国际这些大议题的，我们也是 有责任 也希望能够有参与的，而且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是一个良善的力量，一个好的伙伴， 我们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我们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意图，我们也希望国际界能够更为广泛的接受台湾想要参与国际组织的这个意愿，而目前的发展是正面的，就越来越多国家也认同这个方式，说台湾要应该给他机会有意义的参与这个国际组织，不光是联合国，其他的专业机构跟其他的这个都应该让台湾有方式可以去发声，或者是能够参与，或者是贡献。
好，这个问题我们问轻松一点的话题。过去的驻美代表们呢，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事风格都有不同的昵称。我们知道萧美琴是战猫，金溥聪是金小刀，沈礼勋是沈大炮。所以您会怎么样来形容您自己的这个外交风格嘞？
这样子，我们在这边的工作就是刚刚讲，一开始讲就是努力要促进台美关系能够更坚强，这个对台湾的认同跟支持越强，让台湾的这个。在台海的这个能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况，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那至于用什么方式，每个人的个性跟特质都不一样。那至于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是你们让给我取，不是我自己取。
姓余的话，你会说你自己如鱼得水？
可以啊，听起来不错。不过我倒是跟我们这个新进的外交部同仁我在台北的时候跟他们做这个精神讲话，我常跟他们讲说，台湾的外交处境非常艰难，像我们这种处境的国家真的不多，就是但是呢我希望跟我们的外交人讲说，你们要认知你们今天参与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们要捍卫我们台湾的自由民主，捍卫我们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而且要坚持，虽然现在也许看起来很黑暗，但是黎明就在前面，所以我们要坚持己见，we're the good guys 我甚至说你们在每天离开穿好衣服着完妆的时候要出门的时候，就好自己这个比喻就好像我们是后面还有一个披风那个 cape， 就像我们是这个这叫什么超级英雄，因为我们在做对国家好的事情，对国家好的事，我们做的是良善的这个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仁有这种认知，要继续国家奋斗，所以我在这边跟其他同仁的工作是一样的。那至于有什么昵称等到如果你有听到告诉我。
那我最后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到外交工作是这么的辛苦，包括您本身包括其他的外交同仁，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政治一向是纷纷扰扰，有时候会很多的杂音，那您会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政治上的纷扰会影响到您在外交上工作的努力吗？
我想这是难免的了，因为这个驻美代表处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们外交工作上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了。那当然很多人对这个工作要怎么做可能也有一些指教跟意见，那当然也会或者想要影响这个方面的工作。那我当然是由总统任命，我在这边带着我们的同仁 始终如一的为台美关系来做。我的工作目标主要是面对美国政府、外国友人，那这是我专心要做的地方。那至于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当然会有一些看得到也听得到，也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这边。那这个对外，我的工作是外交工作，那我会继续在努力的做我该做的事情。
好的，非常谢谢大使今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谢谢。
谢谢。